各位早上好，那主席刚告诉你们今早的信息呢是要继续三个星期前呢与你们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呢主题是防备敌基督。那上一次呢因为时间的缘故哈，因为好几项的报告，所以呢就需要把这个传讲呢把它缩短，因此呢今天呢我要把它讲完，希望从这段经文我们能够认识谁是假敌基督。好，那先讲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当我们读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到呢这里提到两次，那首先他讲到这个敌基督已经来了然后呢下面的一句话他说许多的这个敌基督已经来了哈。那在上一次呢与大家分享这个敌基督已经来那跟许多的敌基督呢当然是不一样的一群人。那首先讲到那敌基督，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那约翰叫他为敌基督。其他的经文呢有在但以理书呢这一个人他说这个但以理说呢他是一个小的角然后在启示录呢我们看到他是从海中出来的那一只兽所以当圣经讲到这一些人的时候呢是指的是敌基督。当然保罗也提到保罗叫他为那一个不法之人不法的人。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呢将会有一位敌基督出现。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末世是什么时候呢那上次有与大家分享这个两个字末世在圣经里呢指的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耶稣升天到他第二次来，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呢称为末世。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末世的时候那这个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将会有敌基督的出现。那末世真正的指的那一段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在末世对吗？所以这一段末世的时间非常的长对不对过了今天明天后天一个月两个月也算是末世，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这一段时间非常的长。那什么时候呢？那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这敌基督的出现是在教会被提后，这教会的被提呢又是一个道理哈，真理。那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讲到耶稣第二次来对吗？其实耶稣的第二次来呢有两个阶段，今天呢没有时间讲到这两个阶段，但基本上是这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要来，不过他不来到这个地上，圣经却说他来到云彩中，就是云中在天空中。那哥林多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又告诉我们呢，那时候就有一件奥秘的事情发生。什么奥秘的事情呢？就是那一些死了的信徒基督徒要复活。然后同样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呢就会紧接着被提到云彩中与耶稣见面那是耶稣第二次来，不过这第二次来呢他只是来到云彩中。启示录又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来， 他来的时候呢，他人要在这个地上。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这个地方升天，那一天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来到这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橄榄山上，所以他从橄榄山他升天，对吗？那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他要来到这个橄榄山上。那耶稣来到这个橄榄山，耶稣来到云彩，这两件事情呢还没有发生。敌基督要在我们教会这个被提，被提后，教会就是你和我基督徒不在之后，这一位敌基督就会出现。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位在这个世上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人是谁？政治家、宗教的领袖，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能够使整个世界呢团结。所以那时候人看，哇，好像是有平安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平安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为过后这位敌基督呢要以神对抗，以神的仆人，所谓仆人就是指的那些信靠主的人，犹太人要跟他们对抗。所以这一位就是约翰所谓的敌基督，他要来，他要来就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明白意思是将来要来，将来他要来。那下面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有另一个人，那圣经所讲的就是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前面讲的那一位敌基督是一个人，后面讲的敌基督呢是一群人。所以约翰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好些敌基督 出来了这个有好些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敌基督要出现。那这一群敌基督指的是谁呢？他们是假先知，是那时候在约翰的时代的那些假先知，也包括将来要出来欺骗人的那些假先知。但假先知呢，老早就存在了。其实从圣经的观点呢，我们有真理就有假的道理我们看到有真的这个先知，那时候已经有假的先知。所以在旧约呢，我们看到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我们可以记得就是那以利亚跟450位假先知这个挑战，还记得吗？这个故事那时候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当约翰讲到有好多的假先知要出来，其实他指的就是那时候他的那个时候的特别的一群假先知。这一群人呢，就是那些诺斯主义的跟随者那诺斯主义信仰基本上是什么呢？他们基本上呢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所谓的道成肉身的这个神的儿子。所以那时候这一群人呢，常常到教会去扰乱教会，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要破坏教会，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你们不好信约翰所讲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假先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也是一样，他们要告诉你的就是 不要相信圣经所讲的、啊、当然他不会告诉你不要信圣经所讲的，他要告诉你的就是圣经讲的，但是意思不是这样。约翰呢一书二章呢，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把它将简单的分成三段。十八到二十节呢，我们看到若不要受到假先知的欺骗，我们需要培养对假先知的辨别力，就是我们每个人基督徒要能够分辨的清楚，辨别这个是假先知。因此有人来告诉你说我要跟你查经，那当这个人告诉你的时候，你怎样知道他跟你查的经是圣经还是他们自己的经书？所以这种的能力我们要培养、啊、我们要加强这种能够分辨的能力。第二个分段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我们看到若不要受欺骗，我们必须对教义，特别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深入的认识、啊、弟兄姐妹，对耶稣的认识非常的重要。你说哎呀，这样多的道理我怎样去记得这样多，若你不记得其他的，我要告诉你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你必须认识、啊、你必须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是透过童女身，因为 有一端不相信童女身、啊、他是童女身，然后呢被出卖钉在十字架、啊、为什么钉十字架呢？有人会告诉你因为他是个罪人，但我们相信的是他是为我们的罪而受死，对吗？然后他埋葬了，第三后天后什么事情发生？他复活了，然后升天，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来，他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他要在这个世上作王。所以这个对耶稣的真理道理我们一定要相信。第三个分段，若不要受欺骗的话，我们要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和圣灵里面，简单的说不要受欺骗的话，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你知道吗？因为不在主里面的话，那这个恶者呢就会轻易的、啊、来欺骗我们。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分段，十八到二十节，这里这个约翰这样的告诉我们，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的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看到两群人，对吗？那一位敌基督，然后呢那一群敌基督啊、所以一个人然后一群人，那我们知道了敌基督是将来要出现的一位、政治或者宗教的领袖。敌基督讲到假先知，假先知已经存在了、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这些，你要知道你在末日末时的时候，就是耶稣要回来的时候。那我要再强调弟兄姐妹，我们处在的这个时候已经是末世，耶稣快回来，什么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异兆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圣经说你该知道耶稣的再来近了，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近了。那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吗？这是非常的重要。好，看了这段经文，我们来分析这十八 到二十节哈。刚才我们讲到假先知，就是那一群的敌基督，对吗？所以我第一个大纲就是假先知是敌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假先知的时候，我们不好以为假的假的就假的，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不但是假，但他们是与耶稣对敌，他们是敌基督。这是约翰要强调让我们知道的，既然是敌基督，他们也要以你为敌，你知道吗？当你持守真理的时候，这些假先知呢，他们要以你为敌，因为他们是敌基督。换句话说，他们也是敌基督徒。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所以这里我讲，他们是用基督的名号但反基督。因此当我讲了这些假先知的时候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会用耶稣的名，他们会用教会，对吗？可能他们的这个讲道人也叫牧师啊，所以有基督的这个名号，但真实呢，他们是反基督。第二，他们用圣经的话语但扭曲它，所以他们手头上所拿着的圣经可能跟你的是一样，但问题是他扭曲了里面的这个真理。第三，他们用教堂的设计但玷污它，就是说你到这些异端的这些教堂啊，你看到的就是教堂啊，没有两样，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啊。所以他们用教堂的设计，一样的教堂的设计，有讲台，有讲员，有主席，有听众，对吗？但他们是假的啊。那关于这些假先知啊，我们看一看耶稣与这个保罗如何的形容他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啊，好，我看一起来读，你们都看着这个投影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你们，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貌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好，耶稣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形容这些假先知，他们是什么呢？外面是羊皮，里面呢是残暴的豺狼啊。那当狼来的时候呢，他不会很善待他的猎物，他会讲，他会把猎物撕裂，把它吃了。若可以的话呢，完全的吃到没有肉啊，可以的话也把骨头吃了。这些就是残暴的狼。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这样的说，我们一起读：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啊，保罗讲到的这个羊群啊，是指的教会里的信徒啊，不是那个牧羊人的羊群。因为这一句话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说的，你们长老们有这个责任要保护羊。这个羊指的就是信徒。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入你们中间，把这些信徒啊，把他们毁了啊，毁了。所以你们要做忠心的仆人，看管好这些羊群。所以你问为什么要讲到这些假先知呢？因为我有责来提醒大家不好受到他们的欺骗。那刚才我说，当我们看到假这个先知的时候， 我说我们要想到的是他们是敌基督，反基督的。那我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危险性，因为你说哎呀，假先知就假了，他们要去就去，他们要到那些教会教堂就给他们去。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假先知的目的是要毁坏羊群，就是要把人的灵魂毁了。在1978年发生了一个轰动全球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以基督名号的一个组织叫做人民圣殿教，你 在你的右手边你看到这个创办人，他的名字是基姆金斯 Jim Jones， 可能你们那些像我这个年龄的就记得这一件事情，他创办了这一个异端，那他称自己是牧师，他也用圣经来讲道，但他内心有一个动机，他的动机就是他要这个反抗政府。其实他的背景是一个属于我们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背景，你知道马克思主义吗？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共产思想的一个人，但你说一个共产不是无神呢？这个人厉害，他就是要借着宗教来带领一群他能够影响的一群人。好，就在1978年呢，他的罪行他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杀害在里头的一些的信徒那当然里面有人见证这样的事情，然后逃了出去，然后告诉有关当局他在里面杀了人。那也有人向这个警方说他藏了很多的武器，他有武器。所以在1978年那一年呢这个政府军就要去捉拿他在这之前呢，他就以武力强迫914个人集体的自杀，就是逼他们吃毒药说他们这样杀914个人都吃，因为他们是受逼迫的，就是有人拿着枪指着他们的头一就是吃毒死，二就是被枪打死。那最后呢，他也自尽了。所以我提出这一个人与这一个异端，主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当我们看到异端，他们不但是信仰上有很大的错误，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不但有错误，其实还有各方面的危险，包括生命的危险。所以这900多个人1000个人跟着他过后，他们都丧命了。所以不好轻看异端，认为异端没有什么他们像我们这样好好人那让我们知道，约翰说这些假先知是敌基督。然后约翰在说，他说什么呢？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来，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于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一，他们是从真 到甲，因为他们这里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对吗？从约翰的教会当中出去，从真到假。第二，他们事实上呢根本没有真理，因为约翰说呢，他们出去就显明他们不属于我们。第三，不属于我们，因此呢他们不是真的信徒。好，从这件经文呢，约翰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异端啊，都是从福音派的教会出去。福音派，那若我们看一看这里我提出两个异端，其实还有很多，但时间不允许。我们看耶和华见证会 The Jehovah Witness， 这一个异端呢，在新加坡虽不被批准，就是他们不可以注册成为教会，但在这教会里，在新加坡呢，他们还是很活跃。据我知道，最少他们还有2000个这个跟随者，最少有2000个跟随者。那我们看一看他的背景。首先我们看创办人，这个创办人呢，查尔斯·罗素，他的背景是一个长老会的背景，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在长老会敬拜那他父母都是所谓的基督徒，但我不知道父母的信仰的背景但我们清楚的知道呢，他的背景是长老会。那讲到长老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长老会吗？对不对？那以长老会的身份，我们相信的是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督耶稣为我们死但这一位罗斯呢，罗素，对不起，他对圣经的教导从来不相信他不相信什么呢？他第一拒绝第一，第二他不相信三义的教义，就是三义三位一体的教义就是天父、圣子、圣灵的教义，他拒绝。因此呢，他就开始了他自己的这个所谓基督教，当然他也叫基督教那他认为所有相信有第一、有三位一体的神的都是错的那若是这样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这些教会都是错的。那哪一个是真的？有没有真的？就是他自己创办的那一个就是真的啦所以凭着这个理论呢，他影响人从教会出来。那我们看一看第二个异端，摩门教那相信大家都知道，摩门教呢是在我国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宗教组织那他的创办人约瑟·史密斯原本呢是在卫理公会聚会，原本你可以去看他的背景他是到卫理公会去，但有一天呢，他说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什么呢？所有的教会都是假的你要为神开始一间真的、纯洁的、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我要强调的就是十九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说，他们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你看到吗？他们都是从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出去， 然后开始他们认为是纯正的一个教会，啊，所以你说哇，这个人出来开始一个纯正的教会，那应该是好的。所以就凭着这样的一句话呢，啊，就有人跟着了，啊，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若有一天有人来告诉你，你知道吗，在这里你们所信的错了，牧师在传讲的这些所谓道理都错了，因为神告诉我你们所信的都错了，我要开始一个真的纯洁的一间教堂。你们的反应是怎样？就在于今天你的反应，就在于今天你对信仰的这个根基。若没有根基的话，恐怕你会跟着这个人出去，你会跟着他去开始所谓一个新的一个真的教堂。所以在这个约翰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你问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啊，刚才耶和华见证会啦，摩门教啦，就给我们看到，我在侍奉这样多年也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从一间很好很好的教会有人出去，然后告诉其他的人说，哎呀，这间教堂错了，他们的祷告错了。所以就有一些人跟着他出去，开始他的异端和他的邪说。所以愿神保守我们。好，第三方面还是在第十八到二十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个知道这一切的事，在原文的意思呢，原文他要我们知道的是都有知识，就是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那一位圣者受了恩膏，从那一位圣者，那一位圣者是谁呢？那很明显的，这里约翰所讲的就是那一位圣灵。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那圣灵要来，圣灵就是那一位真理的灵，他要恩膏你们，他要使你们明白真理。这个真理，你要靠着这个圣灵来明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接受跟随这个真理，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信耶稣吗？若你是一位基督徒，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位圣灵在教导，在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因此你们已经有知识了。那为什么约翰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那时候这些异端 的人啊，他们说没有真理，你们不明白真理，你们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来教导你真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神自己来教我们。那一个很好很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老人家，他们认识真理。那你说他们怎样认识真理呢？就是因为圣灵在教导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的学识，他们是相信，凭着信心相信。所以约翰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个恩膏，就是圣灵， 因此都有知识，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的什么、新的这个教师啊，或者新的先知来教我们什么的道理。那若我要把二十节归纳的来讲呢，意思就是这样，若今天你是单独的一个人，没有教会，没有牧师，对吗？没有传道人，那你说我怎样认识圣经？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在里面有一个恩膏，这个恩膏使你认识真理。那么就是即使没有教堂，一个人也能够来认识真理。当他接受耶稣为救主，然后有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好，第二个分段，若不要受欺骗，我们要加耶稣基督的教义上呢深入的认识。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并没有虚妄的，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好，读了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对吗？就是要认识耶稣。所以认识这个耶稣，认识这位耶稣是非常的重要。刚才已经讲了，你要认识，若你不要受到欺骗的话，你就要在这个真理上深入的这个认识，建立你的信仰。我们要在真理上长进。彼得告诉我们，你们既然是一位基督徒，那你就必须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所以这个长进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人，对吗？若人不这个成长的话那我是讲到肉体这个肉身成长跟这个知识上的成长，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吗？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体格要成长啊，不能够保持那个婴孩的那个体格啊。那当他的身体成长的时候，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也要成长，就是他的知识。所以一个孩子他越来越懂事，对吗？他能够讲一句话过后，他能讲一段话过后呢，我们发觉到呢，他讲很多话了很多话了好，我们在真理上呢也要有长进，不但有长进，我们也要维护真理那讲到维护真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竭力为真理争辩这几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要维护真理。什么是维护真理？就是你有真理你就要守住，对吗？首先你要守住，那当你守住的时候，有人来告诉你这个是假的，你要懂得怎样维护你要懂得怎样维护、okay. 你可能不能够指哪一节经文，但你可以告诉那个人，你可以告诉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传道人说，我相信耶稣是神，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无论他怎样来告诉你，你坚持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这就是维护真理。 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为真理来争辩吗？我希望我们不会这样讲啊，你信的我信的一样的啊，当然这样讲很容易，但我要告诉你不一样。好，第三，我们不可以妥协啊。妥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可以说啊，你跟我，我们可以找一个中心点啊，找一个中心点啊，你信的是这样，我信的这样，找一个中间的，我们来合一啊，好吗？假跟真的没有中间的哈。OK， 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因此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讲的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度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的殿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好，这节经文你看每一句都很清楚，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跟假的要分别出来啊，没有的妥协的。你不可能跟假的找一个终点，然后说我们就在这个终点合意。记得，若你选择这样做的话，那个结果呢是危险的啊。那刚才给你看那些图片，是稍微让你知道危险性呢就在这里。好，我们继续看有关耶稣的教义。谁是说谎的？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然后最后的一段说，这就是敌基督了。换句话说，不相信耶稣的，否认耶稣他的神性和他的威格的，这些人都是敌基督。不但是假先知，他们是敌基督。所以一端呢不相信耶稣，基本上呢是这几方面：一，他的道神肉身，就是他是由童女生；第二，不相信他的神性，就是耶稣是神；第三，不相信他的复活，因此呢也不相信他的再来啊。所以 你看到异端，基本上他们就是在这几方面不接受。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就是道理、道路、真理、生命啊。这句话是从哪里取出来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好，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跟约翰一书所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父，也要认识子，认识子我们就有了父。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他又说什么呢？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简单的说，就是没有耶稣就没有天父，没有耶稣 就没有天堂，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永生。所以拒绝耶稣的结果呢，是很严重的。所以没凡不认识主的就没有父，这是约翰所讲的。好，我要来到最后的一个分段，这里说若我们不要受到欺骗呢，就要藏在上帝和圣灵里面。我要以约翰做的一个比喻来看这一段。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比喻，那在这比喻里头告诉我们为什么，或者住在父里面的重要性，或者在耶稣里面的重要性。好，我们来读一到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的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能。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这段经文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我们要在真理里头呢，我们就要藏在基督里，就像枝子要藏留在葡萄树上，那他说离了主你就不能够结果子。那这个栽种的这些道理我们很清楚知道，你把枝子剪下来的话，那你就没有果子了，无论你想要的果子是什么。同样今天若我们不常常在主里面，我们以为哎呀，我信耶稣就好啊，对圣经的认识不重要，来教会也不重要，我信耶稣就好。那这样的态度啊，有它的危险性。若有一天有假先知来到你家，你能够防备吗？你能够自己在真理上站立得稳吗？事实上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你不能够。所以在基督里，在神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要强调的就是来做礼拜，常常有读经和祷告，和弟兄姐妹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才能够在信仰上坚固。好，最后你们都认识 Winston Churchill， 他是在什么时候当英国的首相？ 啊，这个我们要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段时间啊，他是英国的首相啊，他不但是一位首相，他是一位作诗，他是一位诗人，他很会作诗。那在他所讲的话里头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呢，让我先以英语来读。他说 ：“An epistle is one who feeds a crocodile, hoping it will eat him last。”那个 epistle 就是一个讨好人的，所以我就这样的翻译：讨好人的就像一个喂鳄鱼的人，他希望最后被鳄鱼吃掉的人就是他。那为什么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这样的重要呢？原因是这样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假先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喂鳄鱼啊，那鳄鱼这一次没有把我吃掉啊，没有事啊，他不会把我吃掉的哈，所以我就在讨好他，喂他。那谁知有一天他真的把你吃掉了，那你是希望他把所有的人先吃掉，我是最后的一个。但事实上呢，因为你接纳他，因为你是最靠近他的，其实你是第一个被鳄鱼吃掉的。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认为没有事的，没有事，我跟这一群人在一起没有事的，那是一个危险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鳄鱼会把你吃掉。所谓鳄鱼，我讲的是这些假先知。我的祷告是求主保守你们，愿神把你们建立在真理里面，你能够刚强，你能够拒绝这些假先知，为主打美好的仗。